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选播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选读的文章有：一、讲清真相，使人走入大法修炼；二、教训之后向内找，路越走越好；三、家里烦恼事不见了。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交流稿。讲清真相，使人走入大法修炼。尊敬的师尊好，师尊辛苦了。各位同修好。在伟大师尊的巨大承受下，延续来的抢人救人的紧迫时间里，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没有师父的巨大承受，就没有今天的一切。弟子无法用人间的语言形容师尊的佛恩浩荡。借这次法会，和同修们交流一下自己在救人方面的体会和做法。一、受邪党毒害身的人员闻真相而得法。由于邪党全方位、长时间、有目的的给中国人洗脑，一些中毒很深、被邪党利用的人站在邪恶一边，对法轮功误解很深，还帮着迫害法轮功。如果我们大法弟子不用大忍大善之心去救度他们，他们将是最可怜的人，是没有未来的。他们是邪党下死手迫害的一部分众生，师父最惦记的也是这部分众生。通过学法，我被师尊宏大的慈悲所感动和震撼，我无条件同化师尊所要的。一、给昔日的中学政治老师讲真相。我的老师退休，被聘到一家单位上班，单位有练法轮功的，他帮助610做反面工作，觉得我因练法轮功受迫害很惋惜，他一直惦记着我，想转化我。前几天参加我的一个在县里当领导的同学儿子婚礼，在婚宴上我们相遇了，在餐桌上我给他讲清了真相，一直讲到婚宴结束，他真的听明白了，对邪党的阴险狠毒吓得倒吸了一口凉气，激动的要学法轮功，要看法轮功的书和有关资料。于是我就从包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转法轮、红银、酒瓶，双手送给了他，并把录好的 MP3 送给他，并教他怎么用。他表示回去后一定认真拜读和认真听，说事后再和我切磋。临别时，他面对我们几十名同学说，我以前相信电视的宣传，对法轮功有误解，还帮610做工作，真是干了大坏事。他指着我说，你们上学时他是我最得意的门生，如今我却成了他不合格的学生了。我说这都是大法的威德，真是物极必反。当一个被邪党蒙骗利用的生命一旦明白真相后，那种感动和自己人格被侮辱的感觉交织在一起，会产生一种冲击波作用，在他的周围的人群中形成发酵反响，他成了救人的活传媒，这是师父要的。二、给宗教信仰的人讲清真相，使其得法。我先用酒瓶破有宗教信仰人的壳，对他们说， 邪党讲无神论，不管信啥得先听他的，他在你的神佛之上。那么你信的到底是什么呢？神佛是不杀生的，而他搞各种运动杀死了8000万中国人。你说他好，赞美他，你的神佛能要你吗？邪党的阴毒你看不清，这不就和猪八戒把妖精当成美女欣赏一样吗？只有退出党团队组织，记住法轮大法好，才会有未来，保平安。你们不能带着兽印去见上帝与佛主。讲完后，基本上都能三退，记住大法好。印象最深的是我爸爸的朋友陈叔，受邪党宣传，他认为我们不善，是参与政治和邪党对着干，所以他把大法弟子在楼道窗外挂的真像都用火柴点着，摔坏了腿他也不误。他有严重的糖尿病，拄着拐杖经常在大街上能碰到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他不但不听，还说些难听的话。今年大年初二，我去看他，给他500元钱叫他买点补品吃，他很感动。我知道他对宗教很了解，我想他这些都是为他以后走入大法做铺垫的，因此不但没有障碍，反而觉得还是好事。我就直接说，陈叔，你看看我的腿，由于在狱中常年带铁镣子都变形了，这和当年释迦弟子被人用大象在身上踩，和耶稣的门徒被迫害在斗兽场喂狮子有什么区别？为了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天安门自焚惨案嫁祸给法轮功，为谋取暴利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与历史的惨案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当年的基督徒不去讲真相，默默地忍受，使受骗的人们像发疯中邪一样造下大业，所以2000多年来一直殃及他们的子孙。你看中东那儿，哪儿停止过战争啊？而我们今天与他们截然不同，我们不参与政治，对政治没有诉求，只是讲清真相，揭露邪恶，清除民众头脑中被邪恶的人造谣与假象的毒害。我们12年冒着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甚或搭上性命去抢人救人。中共这些年杀害了8000万中国人，是天要灭他，法轮功是顺天意而行，大善之举，是大法师父叫我们舍己为人。只有三退，抹去兽印，记住法轮大法好，才能留下来，神佛才能保护你。因为你入党团队时发毒誓要把命交给他。你看世界上这么多党派，哪有一个这么毒？又给他讲了藏字石和我曾经看到2次幽檀婆罗花开放的故事。陈叔听明白后，一边哭着一边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并用真名做了三退。他当场要看大法书，我就把法轮功的邻居叫来，和他一起成立了学法组。邻居同修对他说，我给你讲了10年了，你都没退，看来今天缘分到了。那个同修很感慨，问我怎么能讲好真相。我悟到要学好法，发正念是根本。我听了几十遍《九评》《解体党文化》，多看一些救人的小册子，那里有很多经典故事。要想倒出一杯水，就得具备10桶水的容量，才能解开中国大陆人的心结。把其研究透，能马上制止邪恶，对症下药。其实师父在转法轮中早就告诉我们了，光治病的功能我说都有上千种，有多少种病就有多少种功能针对去治。其实在中国这个大病房里，药方师父早就给我们了，为什么没有临床经验？其实神韵演出中那位中学老师遭受迫害的节目中，黑板上面有几个字已经告诉我们了，业精于勤，行成于思，这是我自己感悟的。二，在公交车上给学生讲清真相，使其得法。平时我出门都随身携带各种救人的利器，如各种小册子、给有缘人的一封信、真相粘贴、挂历、护身符、 MP3、各种光盘、破网软件、大法书，根据遇到的世人的需要给他相应的资料。一次，在交通车上遇到一个带佛珠的初二学生，问明缘由，得知他在家里受继母气，就和另外四个同学一起在庙里请了佛珠，天天求平安，可是学习不见好，麻烦事儿越来越多，苦不堪言，不知如何是好。我知道这是师父送来的有缘人，我把大法的美好讲给了他，他期盼地说，我要有这本大法书该多好啊，我们五个小兄弟都会好的。我问他，保证能和同学们一起珍惜大法吗？他说，那当然了。我就从兜里把自己看的转法轮双手送给了他，他激动地抱在怀里。三，给昔日的同事讲清真相，使其得法。师父的慈悲使我的同事们遇到一件奇事。两位同事到医院去看另一个被车撞成生命垂危的邻居，他们在路上遇到一个大法弟子，这位大法弟子获知此事，就给了他俩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让转送给病人家属，并告诉病人家属念法轮大法好。他们到医院见到病人的头已经被车撞得像两个头那么大，水肿得变了形，昏迷不醒。他的妻子照着大法弟子告诉的去做，说，王某某，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一遍遍的念，真心能感动天地。王某的妻子看见师父法身和众神成金光闪闪的法轮从天而降，进了山东这家医院外科住院部，吓了一跳。这时师父的法身说，你别怕，我来看看他。看完后就又金光闪闪的离去。第二天早上，王某像正常人一样能写字了，他的变化让医生们不可思议。我的同事们从山东回来非要找到我，他说我干工作时非常出色，这么多年他一直被迫害，仍然不改初衷，一定是受大意了，一定要找到我。当他和我联系上时，通话的声音已经泣不成声，要求马上见到我。我们见面后，我详细的给他们讲了法轮功真相和我被迫害的经历，又讲了大法的美好。我送给他们两本转法轮，还教会了他们五套功法，和他们一起看了大法红传17周年和全世界大法弟子向师父生日祝贺的片子。他们泪流满面地说，要是有师父的法相该多好啊。我正好有两套，也送给了他们。他们跪在师父法相前，像失散的孩子见到了久别的父母一样，哭着说，师父啊，您为了度众生，有国不能回，有家不能待，都是为我们承受的，我们想您呢，您什么时候回来啊？屋里六七个人都哭了，他们抱着法相，带着无限的幸福感走了。四，平衡好家庭，多人得法。这些年由于自己多次遭到迫害，家人不理解，为我承受很多。每年大年三十，全家的年夜饭一摆好后，独缺我一个人，老父亲就到洗手间里哭，他愁白了头，掉了牙。我被迫害回来后，决心平衡好家庭，弥补这块空白，站在他们的角度理解，真心关爱他们，多付出不求回报。开始我给他讲酒瓶，老父亲要打我，说我反党，他教子无方。我严肃地说，爸爸，你说女儿会骗你吗？他闭着眼睛冷静下来，一字一句地说，不会。我说，那就是共产党骗你。你看，我和成千上万的大法弟子亲身的经历，感到大法有无限的好处，可共产党却说没有针鼻那么大的好处，全是害人，两者一定有一个撒了弥天大谎的，你说是吗？再说全世界都练，唯独共产党不让练。紧接着我给他放了酒瓶光盘，我请爸爸先看，说等他看完我们再说。爸爸认真的看，越看越明白，说真是这样的，共产党就是这样的， 和九平说的一模一样，太坏了。九平破了爸爸的鞋壳，我又教着老两口练功。继母是脑血栓不能自理，第二天能下地了，腰椎盘突出、糖尿病、高血压全好了。爸爸心脏病、小脑萎缩也好了。两位老人丢掉了多年的药罐子，双双白发变黑了，还把烟戒了。继母肥胖，半年体重就正常了。如今两位老人给孩子们种了两亩多菜园子。继母还把她90多岁癌症晚期的老母讲明了真相。老母当时一周不能进食了，叫她回去做装老衣服。她一边哭一边做，和家人说，我练大法，师父就管我，我全好了，我妈也一定会好的，我要救她。全家人都反对，说她要能好，我们就相信法轮功。于是继母对她妈妈说，妈，你就跟我说法轮大法好。娘俩一遍遍的念，第二天老人自己下地盛一大碗面条吃了，这下家人全信了。如今已经一年了，老父亲家放讲法录像，墙上出现耀眼的彩虹佛光，真是只要真信就能得到神佛的保佑。如今我们一家400多人得法，每天我和妹妹坚持做3件事，力争修好自己随师还，满载众生了宏愿。五，排除干扰，勇猛精进。最近半年多，由于讲清了真相，相继有些人走进了大法中修炼。有的同修对我说，你做得太猛了，旧势力不会放过你的。我笑着说，你这不是和旧势力一伙了吗？师父可是叫我们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讲清真相后，有要学功的人要尽快安排学法教功，他们是下一批修炼的弟子。放下人心，救度世人。同修听后也提高认识，后来看到得法人多，书供不应求，他也帮着到处找书。回顾近一年来自己讲真相的历程，虽然在讲清楚方面下了功夫，使一些人得法走上了修炼路，使很多人明白真相做了三退，但我体悟到，这都是师父把有缘人送到我跟前，给我开智开慧，师父都为我铺垫好了，我只是动动口跑跑腿。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师父您辛苦了，按师父和大法的要求，我还差远去了，还有很多遗憾，还有一些该得法的还没得，有的得法后该巩固的后期没跟上，有的效果不够好。进一步体悟到，讲真相的过程也是不断丰富自己、完善自己、成熟自己的过程。进一步体悟了师尊的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的你们的威德、你们的修炼、你们所承担的那一切都在其中的法理。认识到众生被救度的同时，也是在成就着我们自己，这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前几天又和同修一起买了些小喇叭，装了9瓶解体党文化、大法红传、传统故事和师父讲法。我们要做得更好，使有缘人真正得救，达到人传人、心传心，脚踏实地，真正起到助师正法的作用。所在层次体悟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交流稿，教训之后向内找，路越走越好。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一个1998年得法的老弟子，今年58岁，在师父的呵护下，在同修们的帮助下，
凭着信师信法的坚定信念，走过了99年720以来的风风雨雨和坎坎坷坷，在艰难的岁月中使自己渐渐地成熟起来了。今天我与大家分享的体会是，正念讲真相，遇事向内找，修炼的路就会越走越好。2005年五六月间，由于当时不重视学法，学法不入心，带着常人的欢喜心、显示心、做事心等人心做正实法的事情，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们的一个资料点遭邪恶破坏，设备、资金损失严重，与资料点有关的几个同修都同时被邪恶绑架，被非法判刑或者劳教，最多的被非法判刑8年，教训实在太深太深。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红银二，别哀。通过静思不断地向内找，向内找，我看到了当时做事的多种人心。2006年8月，我正念闯出了黑窝，正念否定了邪恶的迫害，但是出来后的修炼状态仍然不好，遭受迫害，失去工作，无经济来源，身体呈现严重病态，邪恶连续上门骚扰，家人和同单位的人或被邪党610恐吓利诱，或因恐惧害怕在帮助邪恶对我实行监视，还有的对我翻白眼，把我当作阶级敌人对待，很长一段时间使我无法做好3件事。如何才能突破？师父说，修炼人碰到问题向内找。师父还说，修炼人遇到什么事都是好事。正当我一筹莫展时，我想起了师父的这些教导，我把遇到的事当好事，不断向内找，向内找自己。修炼人的法宝就是向内找。我这次的问题，一个是正念不足，一个是讲真相深度、广度、力度不够，我必须要从这些方面真正的改变自己，加强正念讲真相，突破难关。又是到了一个所谓的敏感日，邪党610又逼迫居委会、物业、保安上门骚扰大法弟子，逼我们写保证、签承诺。以往我是坚决抵制，不理睬、不见面、不配合、不签任何字、不做任何承诺。这次我寻思，为什么不理睬、不见面？为什么不借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呢？突然发现，过去那种完全不理睬、不见面，其实还存在有不正的地方，有怕邪恶迫害的怕心在里面。我是顶天立地的大法弟子，我是最正的，我怎么能怕邪恶呢？我怎么还能有怕心呢？于是我这次一改过去的做法，发出强大的正念，主动约有关人员见面，向他们揭露迫害，讲真相，其中包括单位帮教小组成员、具体经办人员、单位领导、总经理，分别开始给他们讲清真相。每次约人见面的前几天，我加强学法练功，锁定对象，高密度发正念，并请附近同修在约定的时间段帮助发正念。谈话时，我根据不同对象、不同心结，给他们讲不同方面的真相。有的人他是被上面压下来的任务逼迫，怕承担责任，怕扣奖金，怕丢饭碗所迫而对我做了什么。有的人他就是中共邪党的毒很深，你给他讲什么他都不听。多数人是心里明白，知道邪党政治运动害人无数，现在又在害人了。不论哪一类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都是执行上面的指示。我用不同的方式解他们不同的心结，呼唤他们的良知。有的人不来，那我就不停地给他打电话讲真相。有的人电话里说忙，那我就带上真相光盘上门去讲。一天，我与单位现任总经理在咖啡馆里见面，他属于那种被邪党所骗，对法轮功有许多误解，且怕丢乌纱帽的人。我与他讲了2个多小时，从法轮功强身健体、做好人、替别人着想，到我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百病全消，从邪党历次政治迫害搞了无数冤假错案，讲到疯狂迫害法轮功和大法弟子，千古奇冤，让他明白了真相，消除了他长时间以来受邪党蒙骗而对大法的误解。有一次，我去敲开了单位办公室主任的家门，他一家三口，小孩住校不在家， 他与满脸长了青春痘暗疮的妻子正在看电视。我说，你们看看我给你带来的神韵光盘吧。他欣然接受，立刻就看。后来他告诉我，这神韵演的真是不错。没过多久，他那位被青春痘暗疮痛苦折磨了大半辈子的妻子再也没有那种痛苦了，看了神韵后全好了。责任区民警每次来骚扰我，我都不给他们开门，他就在小区物业那儿找我家属训话。这回我接过他的电话，先反问他，你懂法律，你干的是执法的事，你这样对待我们练法轮功的，我请问你，我们练法轮功违反了哪条法律？他支支吾吾答不出。我告诉他，练法轮功在中国合法，在全世界都合法，你们这种行为是对我们的迫害，是犯法。我说，你管这事也太起劲了，很多人包括你的同行对这事都是睁只眼闭只眼，你为什么不学学共产党的话能信吗？你回去问问你家年长的，共产党哪次不是打打杀杀，最后卸磨杀驴，你多学学怎样保护自身吧。他说他也是没办法。我说，我知道你要生活，你要养家，你要保住你这份工作，但你千万别认为你这样卖力迫害法轮功就能保住你这份工作。想当年我也曾愚蠢的不顾一切为共产党卖命整人，身体都赔上，到头来我仅仅为了想恢复一个健康的身体，不放弃修炼法轮功，就坐了中共的几年大牢，在牢里被迫害的差点连命都没了。现在邪党还在利用你整我，共产党就是利用我整他，利用你整我，最后我们大家都被他整死了。希望你能从我身上吸取教训，别那么卖劲儿，别那么当真，那样会搭上自己身家，将来共产党垮台时，你就得做他的替罪羊。从这以后，这位民警再也没有来让我签什么字，写什么承诺，再没来骚扰我了。有的人给他讲真相，一次不行，两次不行，我就多次与他讲。有些人受邪党毒害太深，很难接受，我就用送光盘、放真相录音、发真相彩信多种形式结合起来讲，持续多种方式齐头并进讲真相。经过一段时间后，过去对我翻白眼的不翻白眼了，把我当阶级敌人的不躲着我了，过去一说就扭头转身的开始注意听真相了。我知道这是真相电话、真相短信、真相彩信多种方式齐头并进讲真相起的作用。真相电话、真相彩信、真相短信在讲清真相中作用的确大，能使人很快明白过来。我有一个远房亲戚在外地公路局当副局长，我多次安排机会给他讲真相，他不接受，真相光盘给他，他不看，他认为他事业有成，比人聪明，不信我这一套。收到真相彩信后开始出现了变化，那天他主动对我说他正在了解真相。我知道这也是多种方式齐头并进讲真相的结果。谈起我家太太的变化，特别要说说海外同修的真相电话的作用。我们很多同修都觉得对家人讲真相有困难，我也一样。真相资料光盘拿回家他不看，并把其藏起来，你给他讲真相总入不了他的心，不是觉得自己讲不好，就是怨他被邪党毒害得太深。那时国内还很少有真相电话，突然有一天，一个海外的真相电话打进我家，电话内容是针对大陆民众的，从天安门围火讲到九评共产党，从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迫害中国民众讲到残酷迫害法轮功，从法轮功在香港、台湾的迅速发展到红传全世界，句句说到我的心坎上。我听完忙把电话给了妻子，他听完一遍后又重新听了一遍，听完后他只说了一句，讲得好。从那以后他比以前胆气大多了，逐步逐步邪党610对他就欺骗不了，控制不住了。有一次他从610那儿回来学给我听，他说他质问610人员，为什么香港、台湾可以练法轮功，我们为什么不行，你们关押法轮功根据哪条法律。恶人被问得张口结舌，从那以后他绝不再听恶人摆布，绝不再配合邪党610了。随着政法进程的形势变化，随着全方位正念讲清真相， 大量的销毁了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我周围很多人的良知被唤醒，过去我要求解决工资待遇和生活来源问题，无人理睬。如今有关部门恢复了我的工资。过去一到所谓敏感日，协党610逼迫派出所、居委会、物业管理、保安等层层出动来骚扰，现在他们明白了，不来了。同时我身体的病业状态也全部消失了。正念讲真相，遇事向内找，修炼的路真是越走越好了。修炼的路走好了，身边的人得救的就会更多了。在此万分感谢师父的宏大慈悲，十分感谢海外同修对大陆同修的正念加持和帮助。所悟所感受的有限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何时？
下面请听明慧法会文章。西北大法弟子德香的文章，家里烦恼事儿不见了，在大法中受益，做合格的大法弟子。师尊好，同修好，下面把我在这十几年的部分修炼体会写出来和大家切磋交流，不足之处请指正。第一部分，得法后的美好时光。那是96年5月，为了祛病健身，我练了各种气功。有一天和我一块练气功的人拉我到公园去练法轮功，过了几天有人从外地请回来转法轮和其他大法书籍，我赶紧请了所有的书，回家后用了一天一夜，我就把转法轮看完了。明白的人活在世上的真正目的就是返本归真，我决定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我的许多观念转变了，病也好了，丈夫和孩子都相信法轮大法好，他们也从中受益了。丈夫以前是个多病缠身的人，两个孩子小的时候，一个在娘家，一个在婆家，托他们两家照顾孩子，我则是照顾丈夫。他得了胃溃疡、神经衰弱等多种病，痛苦的时候他就用各种法子折磨我，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熬着，医院治不了他的病，我内心的痛苦难以言表，真是生不如死。我修大法后，丈夫非常支持我，他念大法好，有时也看大法书，帮我做正式大法的事。慢慢的他的病也好了，还能打工挣钱，不抽烟不喝酒，得了福报。两个孩子也受益匪浅，大儿子有了工作结婚了，小儿子很听话，他们都不抽不喝，做好人，让人放心。家里的烦恼事儿都不见了，这一切都是大法带来的。99年7/20前，我不上班，每天早上我和其他同修提着录音机到练功点练功，教新学员练功。练功点上挂上弘法图片，每天如此。我觉得大法太好了，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每晚参加集体学法，每个人提高都很快。回想起那时的修炼情景，真是太好了。记得那时当地开了一次好几百人的法会，我感到正念之场非常强大，这是师父在慈悲的加持和鼓励我们。当时心里很感动，能有那么多人得法真高兴，控制不住的泪水直往下流，很多同修都感动得流泪了。同修们的发言都是一个个很感人的故事，那段时间整天沐浴在大法中，非常充实，每个人都非常精进。还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集体练功好啊。第二部分，放下人心，正式大法。1999年7/20，中共协党在所有的媒体开始疯狂地对法轮功师父和大法修炼者进行造谣诬陷，谎言铺天盖地，不准人们练功。我跟其他同修一样，也很着急，不知咋办。后来听说有同修到北京正式法，我也决定去北京，但我平时从未出过门，又不认路，怎么办呢？突然觉得有师父在我身边给我指路，我一定能到北京， 于是我和另两位同修坐上车上北京了。在北京，公交车把我们拉到了天安门的侧面，没走几步，过来一个警察，背着枪，穿着大衣，问我们干什么的。当时法理不清，认为要说真话，就告诉他我们来上访。结果他把我们带到了警车跟前，把我们劫持到前门派出所。那里关押着很多大法弟子，三天后把我们劫回当地派出所。派出所的警察问，你们去前考虑到政府会对你们怎么样了吗？我们说考虑了。他说我们太坚定了。当地邪恶把我们关进了拘留所，当时我们还觉得被抓是好事，后来师父的经文理性发表后才知道错了，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的大法弟子很多，恶警逼迫我们看诽谤大法的图片，灌输邪党的歪理邪说，企图转化我们，我们不配合邪恶，一起练功绝食抗议。恶人逼迫写所谓的转化书才放人，有很多人写了放回来了，就剩我们几个人没写。被非法关押半个月后，邪恶问我还练不练法轮功。我说这么好的功法为啥不练。我被非法劳教，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我们许多地方有漏，没有全盘否定迫害。从劳教所回来后，我大量学法，找到自己有漏的地方，尽快提高上来。我开始参与发资料讲真相，有许多亲朋好友都明白了真相，得救了。下面仅举两个例子。一个深秋的晚上，天很冷，我和另一位同修出去贴当地一位优秀教师被劳教所迫害致死的真相粘贴。出发前我们发正念，请师尊加持弟子，然后带上浆糊出发了。一路上下着零星小雨，没有多少人，很静，根本不妨碍我们做正事，因为这是师父安排的路。走了一夜的路，我和同修配合全部贴完了，天也快亮了，我们顺利回家。后来听说第二天许多人看到了同修被迫害的真相，震慑了邪恶，警车在路上来回巡逻，虚张声势。那几年丈夫经常和我作伴发真相资料，我们白天贴不干胶，晚上发资料。在邪恶迫害最严重的那些日子里，我跑遍了农村城市的大街小巷，把真相尽可能的送到众生能拿到的地方。晚上有时要走很长的路，丈夫有时走不动了，就蹲在路边休息。有次他骑车捎我发资料，回来时捎人的车架子坏了，我和他走回来，刚走到门口，丈夫实在走不动了，不小心摔倒了，可是一点不疼，有师父保护呢。丈夫配合我做了好多正师大法的事，他也得了大福报，无病一身轻，这是师父的慈悲。第三部分，在矛盾中修自己。开始修炼时，丈夫经常骂我，我不和他计较，躲开他。有几次我没地方躲，我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纠缠我。就这样，我只能做到委屈的人。到后来反复学法，我做到不动心的人了。再到后来就笑着对待了，逐渐的他就不骂我了。这都是真修带来的快乐。还有一件事情，儿子岁数大了，好长时间找不上对象，谈了好多都不合适，同修也替我着急。我向内找，找出了好多心，对儿子的情，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还有找不上媳妇怕别人说的心，还有同修对我儿子婚事的执着等等人心。通过学法我悟到，一切事不是偶然的，都有师父安排，是咋地就咋地，执着也没用。我把心放下了，一切也就理顺了。儿子顺利着工了，也结婚了，同修对我儿子也不执着了，我们都得到了提高。还有一件事儿，前些年迫害很严重的时候，我被恶人一次次绑架关押，非法劳教。公公吓唬我说，再出去就叫他儿子和我离婚。我听后心想，你说了不算，真要离婚家产有我一半，我们大法弟子绝不能一无所有。把心放下了，他再也没说离婚的事儿。 第四部分，正念闯魔窟。那是2003年的一天，头一天和同修发了400多份真相资料，起了欢喜心，不理智。第二天又去离头一天不远的地方发，却不知道邪恶在那儿加强了防备，而我们又正念不足，人心多，被恶人诬告了。恶人绑架了我们，把我们塞进了警车，非法关进看守所。在黑窝里，我不配合邪恶的迫害，绝食抗议。10多天后的一个早上，管教进来，跟监号老大小声说话，我没听清楚说什么。事后监号老大对我说，他们要劳教你2年，让我给你准备生活用品。不一会儿给我拿来了一条犯人盖的被子，说是下午2点送我走。同监号的人都知道法轮功是好人，他们都叫我不要配合。于是我把被子一半铺上一半盖上，我躺在床上一上午不起来，不断的背法，不断的发正念，心里请师父加持。我对师父说，我死也不去劳教所，我要出去做我该做的事，绝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结果到下午没人提送我的事儿，我悟到在常人看来铁定的事儿，在师父和大法的慈悲加持下，在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中，就会化为乌有。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看到一望无际的苹果园，一个个特别大的红苹果挂在树枝上，有好多人在收苹果，我也在其中。我看见了2个水晶梨，大的西瓜大，小的也有碗大。当时我想挖个坑把2个梨埋起来，不能叫别人拿走。过了一会儿我想，还是把梨挖出来和大家一起吃吧。于是我把梨切开和大家分享了。醒来后回想这个梦这么清晰，绝非偶然，是师父在鼓励我。又过了2天，他们把我转到了拘留所，我才明白梦中吃梨是师父点化我和监号的人要分离了。通常他们放人不直接在看守所放，所以我知道我要出去了。在拘留所我也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过了一阵子我获得了自由。事后我悟到正念正行非常重要，修炼人如果有漏，正念不足就会被邪恶迫害。最重要的是，没有师父的慈悲呵护，我是走不到今天的。我只有精进再精进，才不愧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现在环境宽松了，大法弟子也在逐渐成熟。对不同的人群，大法弟子理智、智慧、坦然、深入地讲真相。三退人数越来越多，学好法的时候正念就强，劝退走不多远就能退好几个人。看到还有那么多众生没得救，我觉得自己跟精进的同修相比还差得很远，我要努力赶上才行。我还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比如不能抓紧救人，错过了好多有缘人。人心还很多，如妒忌心、显示心、争斗心、求安逸心，这些我都要在今后的修炼中尽快去干净，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多助事救人，兑现自己的誓约，不辜负师父厚望。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